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294宗病例，4人病逝，惠州新增1461例，7人病亡。联邦政府考虑立法加强管理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惠州明年将继续限制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外出活动。新州政府扩大派发儿童游泳券范围。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着手处理澳中葡萄酒争端。200人仲高惠州为新冠源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侵犯人权。联邦政府考虑同台湾进一步在能源产业上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25日，新州通报新增294例本地感染 COVID-19 病例，4人病亡。惠州新增1461例本地感染病例，7人死亡。目前新州有474名 COVID-19 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16人在重症监护室。自6月16日这轮疫情爆发以来，新州已有502人丧生。至今新州 93% 的16岁及以上的人接种了一剂 COVID-19 疫苗，84.8% 的人完全接种。上个星期新州学前班一年级和12年级学生已经返校，剩下的学生已经在这个星期一恢复面对面上课。从星期一开始，大树梨地区的公立和私立医院将恢复非紧急性择期手术。今年8月这些手术被暂停，以防止在 COVID-19 病例激增时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择期手术上限恢复至 75%。 但是如果私立医疗机构为公费医疗患者实施手术，一可超过这个上限。在遵守 COVID-19 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地区法院的陪审团庭审亦将恢复，这个将要求陪审团成员完全接种疫苗并遵守社交距离规则。惠州通报1461例本地病例及4个死亡病例。截至这个星期一，74%的惠州成年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目前惠州的活跃病例为24831例。这轮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中，惠州有230人死亡。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新立法，将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管理限制。根据这项意义中的网络管理规划，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联邦司法部长卡斯12月25日发布了这一新立法草案，目的是强制社交媒体服务、数据代理和其他大型线上运营商制定具有约束力的私隐程序码。社交媒体公司还将被要求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核实用户的年龄，并在处理个人咨询时将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所有平台的16岁以下上网用户都需要获得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另外，私隐监管机构将获得更严厉的处罚和更多执法权利。受这个法规约束的线上平台需要遵守严格的新私隐要求，包括有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新规则。具体准则将由澳洲资讯专员和业界共同制定，相关组织将面临对个人资讯处理渠道保持透明的更严格要求。2018年，一项针对4000多名12至25岁人群的 Headspace 调查发现，社交媒体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的主要原因。最近面书一项泄露的内部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会对年轻人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墨尔本消息，惠州将从12月29日开始进一步放宽限制，所有零售店可以恢复门店营业。但是惠州州长表明对未接种疫苗者的限制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之前。惠州州长安德鲁斯12月24日宣布，最新一轮的解封计划将从12月29日6点开始生效，预计惠州的两针疫苗接种率会在这个之前达到80%。届时，所有零售店只需要遵守社交距离规则就可以重新恢复门店营业。墨尔本同边远地区之间的旅行限制将被取消，户外无需再戴口罩。预计惠州可能在11月24日达到两针疫苗接种率90%的目标，之后对完成两针疫苗接种者全面解封。但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证实，至少在2023年之前，惠州未接种疫苗的人将被禁止去一切非必须服务场所，亦将被禁止入场观看足球比赛。他还说，没接种疫苗的人是医疗系统的最大负担。目前墨尔本已经成为全球封锁时间最长的城市，但惠州的新增病例数量依然维持在高位。说来消息，新州政府宣布将扩大发放100元的学游泳券的年龄段，即从学龄前儿童扩大到幼儿园儿童。 新州州长佩洛德话：我哋知道每年有25名零到四岁嘅儿童死于溺水，所以希望更多嘅孩子学会游泳。由于过去3个月嘅封锁，好多孩子错过咗机会。佩洛德表示，喺未来2个财政年度，佢成立贫代金券计划嘅成本将扩大到5400万元。新州体育厅长 Wada 话：新州坚持将呢个计划扩大到今年同明年入院嘅孩子，是为了照顾那些没机会上幼儿园的孩子。客户服务部厅长唐明老表示，供应商可以从11月1号开始注册，因为券将在12月1号在新州服务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应用程序中领取，家长和监护人也可以在网上兑换。如果无法使用数字代金券，也可以在新州服务的110个客户服务中心兑换。这个游泳代金券是每年为在校儿童，包括有言语儿童，提供的2份100元的 Active Food Kids 代金券之外的奖励。这些代金券可用于游泳课程等体育和娱乐活动，以支付注册、参与和会员等费用。综合消息，澳洲将从12月26号开始，迫使中共对澳洲葡萄酒加征惩罚性高关税的问题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争端程序。世贸组织关于澳中葡萄酒的争端程序特别设立了一个3人仲裁小组，这个是澳洲在世贸组织提出的仅有9宗案件之一。世贸组织需要1到3年的时间才能处理此案。去年11月，中共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了 107% 至 212% 的关税，宣称澳洲出口商在2015年至2019年间向大陆倾销了其产品，当时出口量激增。联邦政府认为对澳洲葡萄酒加征高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是指责阻止澳洲采取北京不喜欢的政治立场或战略行动的一系列惩罚性贸易行动的一部分。在中共实行高关税后，直至今年9月30号的12个月入面，对华葡萄酒销售额下降了 77%， 降至 2.74 亿元，远低于之前一年度同期的近13亿元。向中国大陆销售葡萄酒的澳洲出口商数目目前仅为750家，远低于之前的2241家。今年早的时候，贸易部长邓肯表示，联邦政府宁愿同中国直接谈判解决葡萄酒僵局，但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准备完成这一进程，尽管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即使澳洲胜诉，北京也不必取消关税，但他将不得不重新对所谓的倾销进行调查。坎培拉将拥有实施报复措施的合法权利。墨尔本消息，维州112名护士、警察、司法部官员和外科医生等来自不同职业者状告维州卫生官员，指他强制疫苗接种卫生令违反维州人权宪章。起诉文件指控卫生总监萨顿和其他高级卫生官员在对卫生、教育和建筑多个行业实施强制性疫苗接种令时违反维州人权宪章。起诉案话，撒顿的行为是非法的，侵犯了宪章所保护的若干基本自由。维州的人权宪章法规定了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权利不被政府限制。根据纽奥涅格公司12月21号提出的司法审查动议，撒顿教授和代理卫生总监弗里德曼和傅维亦被指控在安德鲁斯州长的指示和命令下执行强制接种卫生令。总共有112名原告加入此案，包括52名授权工人、20多个雇主团体和17名医疗工作者。卫生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坚持我们的计划，令到接种疫苗成为所有基本工作者的要求，特别是那些不能够在屋企工作的人。200人的法庭行动预计将对维州安德鲁斯政府施加进一步的压力，要求他公布有关人权评估的文件，以及在引入疫苗强制规定之前收到的健康建议。自由民主党议员林布里奇12月5号曾要求政府提供这些文件，他说给时代报听，政府需要回答，根据维州的人权宪章，强制疫苗接种如何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坎培拉消息，贸易部长泰安近日表示，澳洲和台湾之间在能源领域存在加深合作的真正机会。台湾日前对媒体说，我们已经和台湾建立了非常牢固的经济伙伴关系。下一步，我们想要推进合作的领域是能源，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特别是在台湾寻求降低碳排的过程中提供帮助。 当涉及到液化天然气、液化氢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时，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机会，而这个正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领域。澳洲九月份出口了696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和八月的720万吨相比有所下降。但澳洲九月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收入增至 48.4 亿澳元，高于八月份的 45.7 亿澳元，和2020年9月份相比增加了 174%。 九个月前，太空资讯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要求恢复澳中两国的对话，但太空目前仍然没收到任何回复。他表示澳方的信已经送达，而且也已经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上个星期，澳洲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批评中共对澳洲施加的贸易限制是出于政治动机，并说中共的这种行为增加了其他国家和他做生意的风险。台湾已经释放希望和澳洲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的信号。台湾部长没排除和台湾达成双边协议的可能性，但他也表示在贸易谈判方面，澳洲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包括与英国和欧盟的协议。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